请我们唱诗。聚集在你的脚前，我们要借着你圣经上的话语来寻求你，因此我们求你仍然降卑与我们同在，用你的血接近我们，求你打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借着圣灵的工作，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末了一个时代能够为着真理站住，明白你的真理，宣扬你的真理，因此我们求你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今天我们要继续交通关于圣灵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还有好几次我们要继续交通。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要交通的题目都已经写在黑板上了，写在黑板上。那么今天我们主要要做一个总结，因为我们已经交通了什么叫做受圣灵，什么叫圣灵充满，什么叫做圣灵又降在人的身上，什么又叫做满了圣灵。而且我们都是根据原文每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的，我们能把它都查过了。那么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总结。那么第一个我们要盼望在这里交通的就是讲到受圣灵的问题。受圣灵，那么受圣灵呢，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这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
好，那么这里就是门徒在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第一次主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受圣灵就从这里开始了。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就受了圣灵。你只要一信主耶稣就受圣灵。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受圣灵，这个受字就是接受的意思，接受了圣灵啊，在希腊文的原文。好，接受圣灵没有别的，就是信，你一相信。上次我们已经读过圣经，我们曾经读过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就是说请或者我们再读一次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第二节，
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
好，你看，受圣灵不是因为行为，是因为信。听了，你相信了，你就有圣灵了，千万要抓住这一点。所以别人就说我现在有没有圣灵，我接受圣灵没有啊？你只要信了就有，你没有信当然就没有了啊。所以你要抓住这一个，这是真理。什么时候一个人相信了主耶稣，他就一定受了圣灵。什么时候相信，什么时候就受，就是那一秒钟，就是你相信那一下，圣灵一光照你，你就信了，你就受到圣灵了。那么受圣灵是什么意思呢？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要读到十七节，十六节读到十七节。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好，这一个就叫受圣灵。圣灵这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去认识他。为什么？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你看这是一个问题，常与你们同在，那个同在的在字，你可以查一查，3306是住的意思，同住。所以圣灵，我们受了圣灵，一个圣灵就是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到我们里面了。第二个，圣灵还与我们同住，同住就是在你的周围啊，同住嘛，就是在你的。所以因为它是圣灵，它是灵，灵是和我们这个肉体不同了，灵可以进到你里面，灵也可以在你的周围，也在你的周围。所以圣灵是与我们同住，每一个基督徒同住，他是灵是无所不在的啊，无所不在的。好，那么圣灵既然又与我同住，又在我的里面，那么在我的里面是在我的什么地方呢？圣经里很多地方是说到这住在我的心里，但是具体讲要在提摩太后书，请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第4章22节，提摩太后书第4章22节，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
就是说圣灵是住在我的里面。我们基督徒不是有灵魂体的区别吗？这里专门提到住在灵里，没有说住在你的魂里。为什么圣经里有的地方也说到住在你的心里，圣灵在你的心里？因为心要包括灵的一部分啊，心要包括灵的一部分功用。好，所以就叫住在他的灵里。好，圣灵是住在我的灵里，圣灵又与我同住在我的周围。那么做什么功用呢？那请你再读约翰福音14章26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了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好了，这个是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在凡事上要指教你们，这是圣灵做的工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要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又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怎么指教我？我错了，圣灵要责备我，使我里面没有平安，没有喜乐，这是圣灵在我里面做工作，这是里面的。圣灵内住是在里面来带领我，来指教我，他的目的就是要我把神的性情活出来，目的要我活出神的性情来。所以提多书3章告诉我们，提多书3章5节，提多书3章5节告诉我们，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敬和圣灵的更新。这个就是圣灵在我里面更新我啊。什么叫做更新啊？把我的旧人除去，把我的老我除去，把我的肉体除去，把我更新了，把我更新了。那也就是在我里面有圣灵和肉体相争， 就是加拉太书五章十七节那里讲，肉体和圣灵相争，使我的肉体能够顺服，那么圣灵的果子就从我身上活出来。圣灵的果子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那是圣灵所结的九种的果子，能够从我身上活，生命活出来。这是圣灵内住受圣灵的目的，而且这也使我们这一个人能够顺服圣灵啊。那请我们读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罗马书十五章十八节，
除了基督借我的名，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
你看，这个圣灵的能力在我里面有一个能力，使人顺服，我们就能够顺服神。那么顺服神的目的就是要我成为圣洁了，要我成为圣洁。那请问你读一出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三节，
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
好，这个能以得救这个翻译的不好，原文不是能以得救，是进入得救。进入得救不是我们信耶稣的得救啊，是我们从不圣洁的里面进到圣洁里面，这个叫得救。所以借着圣灵的能力可以使我成为圣洁。很多圣经的解都会告诉我们，圣灵是使我们能够成为圣洁，这个是圣灵的内住，不是圣灵降在你身上一次降在你身上你就圣洁了，没有这样的事情，好不好？你一说方言就圣洁了，没有这样的事情。那是圣灵天天在我里头工作，圣灵天天在里面和肉体相争，那是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这是两回事情，好吗？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说到圣灵受圣灵就是圣灵内住，圣灵内住的目的就是要凡事上指教我，最后叫我能够顺服，能够把我更新了，能够把神的性情活出来，这是圣灵内住的目的，也是受圣灵的目的。那现在请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我们讲第二个问题，什么叫做满了圣灵？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一节，
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这个被圣灵充满，我们说过这个充满这个字原文是形容词，所以应该是说满了圣灵，不能说被圣灵充满，这个翻译有问题的，应该是满了圣灵啊。你看这个编号是4134，我们曾经说过。那再请你读一处圣经，请你读《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这个圣灵充满又应该是满了圣灵，应该是满了圣灵。这七个人是满了圣灵，所以他们才会智慧充足。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七章55节。55节，
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斯提凡被圣灵充满，这个又是应该翻译成满了圣灵，应该是满了圣灵，因为它是一个形容词。所以满了圣灵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人是被圣灵管理了，他完全顺服圣灵了，也就是他的思想、感情、意志都是顺服圣灵的，包括他的肉体、他的身体、他的灵魂体都在圣灵管理之下，这个叫做满了圣灵。所以一个满了圣灵的人，就是他的生命长进，是说到生命的问题，不是讲到圣灵降临在他身上说方言就完了，不是这个，乃是说他的生命在长进。那我们看主耶稣也是满了圣灵，那就是说主耶稣整个他的人的灵魂体都是在圣灵的管制下面。好，这个叫满了圣灵。所以满了圣灵的结果，也就是说受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目的就是要我们满了圣灵，就是要我们满了圣灵。满了圣灵就是圣灵管理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这个是生命的问题，是生命的问题。好，那么这里我们把受圣灵和满了圣灵我们把它区别了，我们清楚了。那么现在下面我们就要讲圣灵充满的问题了，啊，圣灵充满的问题。那现在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第二章，
第二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
那么这里就翻译成圣灵充满，这个圣灵充满就是在那一天120个人聚会的时候，五旬节圣灵就充满他们，他们就说方言了，他们就说方言。那么我们就根据圣经我们就知道，每一次说的这个圣灵充满使人说方言，就是一次性的充满，一次性的充满，那一次充满以后就没有了，没有第二次了，哦，不像圣灵内住，不像满了圣灵，它是长期的，那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长期的，所以一定要把圣灵充满和满了圣灵要把它区别开来。而且这里的圣灵充满 我们看第这个使徒行传，就是这个第二章，从第十四节开始读，第十四节开始读啊，我们要读到第十八节，十四节读到十八节。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呢、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
四处。
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
好，你看这个五旬节的一天，我们中文翻译的是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讲方言了。彼得怎么来解释他呢？彼得说这个叫圣灵浇灌。圣灵浇灌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倒在他们身上，就是这一次倒在他们身上啊，不是天天在哪里倒，圣灵不需要天天倒，因为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他就在里面带领你了。这个倒在你身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按照主耶稣说的，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做见证。请你读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好，这里就用了一个字，是主耶稣讲，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所以圣灵降临、圣灵浇灌都是从外面来的，不是从里面来。圣灵降临，主耶稣用的这个字，那就是说圣灵到了你的身上，到了你的身上，不是受圣灵。基督徒你一得救以后就受了圣灵，你相信主耶稣就受了圣灵，但是不一定就圣灵就到了你的身上，就是从外面要到你的身上。外面到你身上的目的是给你能力，使你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是能力的问题。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是能力的问题，他们120个人都有能力说方言，为主耶稣做见证，就是叫浇灌。这里是说到了你身上，所以我们曾经说用到圣灵充满或者说圣灵降在身上一共有四个字。好，这里就有两个字啊，这里有两个字。另外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就是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要从十五节读到十七节。
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受圣灵，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受了圣灵。
这里说到圣灵，这个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用的这个降字，这个降字在原文的意思是落在他的身上。你看刚才说一个是浇灌，就是倾倒在他的身上，一个是降临在他身上，就是到了他的身上，原文的意思。这个意思那就是说圣灵落在他的身上，那都是外面，从外面来，外面倒在你身上，外面降在你身上，从外面来落在你身上，都不是住在里面， 不是住在里面，不是叫受圣灵。好，这就有三个字是这个代表这个意思。那么还有一个字就是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六节，到第六节，使徒行传十九章，
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
好，你看这个用的降在他们身上，是说到了，圣灵到了，所以这个都不是说到圣灵降在身上，都不是说圣灵在里面住在里面，都不是圣灵和肉体相争，不是的，都不是圣灵是我们成圣，圣灵是我们顺服，不是的，就是圣灵降在身上，他们说方言说预言，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他们有能力。因此圣灵的工作，降在人身上的工作，是为了使人得着能力，这是圣灵另一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见他一说圣灵充满，看到这中文翻译的圣灵充满，马上就觉得说哦哟，这个很好，我们要去追求，不是。那么满了圣灵你倒是要追求，对不对？满了圣灵要追求，满了圣灵就是说你圣灵管理你啊，你顺服圣灵啊，圣灵更新你啊，好不好？这是满了圣灵。满了圣灵是圣灵在我里面，那管理我的灵魂体，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使我能够把神的生命活出来，把神的性情从我身上活出来，这个是不同的，在原文是不同的字。好，因此我们说到这里，我们就看见受圣灵和满了圣灵它有同等的意义，就是圣灵改变我这个人。满了圣灵和受圣灵是圣灵进到我里面，在里面做工作，不是在外面做工作。另外圣灵降在我身上是为了得能力，是在外面做工作啊，这是两个不同的啊。现在我们还要另外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
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
好，这里又说到圣灵充满，请注意一件事情，因为刚刚我们讲我们读过的那个圣灵充满，就是圣灵是降在他的身上，我们讲了啊，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但是这里是说到乃要被圣灵充满，又是中文翻译成圣灵充满，但是这个编号是不同的，4137，看到没有啊，4137这个字是充满的意思，但是和我们说的那四个外面降在身上那四个字都不同。那么这个充满的是什么意思？它前面加了一个，你们要注意一下这个字的乃要被圣灵充满，那个被字，被字的下面有个 I， 有个英文 I，那就是在的意思，在里面的意思，就是 in， 那个字就是 in， 就是在圣灵的里面被充满，你懂这个意思吗？那就是说你一直是活在圣灵的里面，你是一个满了圣灵的人，被圣灵充满，这是指到里面的问题了，而不是外面降在你身上，这是两回不同的事情，好不好？因为我们中文又翻译成圣灵充满，就很容易和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那个圣灵充满你会把它混起来，但是是两个不同的字啊，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因此我们在这里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一个是圣灵是在里面住在里面的工作，那叫满了圣灵，一个是为了给你能力使你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就降在你的身上。 那么这里我们说到这里以后，你把这个真理清楚，圣经的神的话把它弄清楚以后，你就会看见一件事情，就说圣灵要降在你的身上，不是圣灵会降在每个人的身上，是圣灵自己要做的。圣灵降在你身上是圣灵做，你看他们120个人，他们没有再来祷告，圣灵啊快降到我们身上，没有啊，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就浇灌在他们身上，这是圣灵自己做的。所以你要求是求不来的，如果一个人求圣灵就降在他的身上，外面降到他身上，要非常小心啊，因为邪灵能够冒充圣灵啊，邪灵要冒充圣灵，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所以不要随便让人给你按手啊，要求圣灵，因为圣灵内住是你一信的时候就有了，不需要人按手啊，对不对？圣灵受圣灵不需要人按手，圣灵就住进来了，你一信就住进来了。刚刚我们读了圣经，那么圣灵要浇灌，圣灵要降在你身上，在使徒行传里头有按手的经历，有，但是你要注意，那两处都是为着真理的缘故。我们曾经一处是为着让彼得让教会知道神的恩典已临到外邦人，第二个使徒行传十九章是保罗圣灵让教会知道不能奉施洗约翰的那种洗来受洗，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要相信主耶稣，就是这两次为着两个重要的真理他们按手了，给圣灵有关系的啊，这两次的按手都跟圣灵都有关系。所以不要去追求看见这个是很多人传道人在那里讲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充满就说方言哦，那么保罗按手彼得按手他们都说方言，来我也给你按手，你说我也去，这样很危险好不好？有的按手说的方言是假的，因为方言是一种国外就是说世界上有的语言，这种方言是世界上有的语言，这种语言一定要包括它的文法，它有主语谓语，它有宾语，它有形容词，一定是它有它的文法的。那么现在很多人讲的方言是啰啰啰啰啰啦啦啦啦啦，这叫单音节奏，根本不是方言啊，这是很危险好不好啊？因此我们现在不去追求方言，圣经里告诉我们方言只是一种恩赐，是圣灵给你你就有，圣灵不给你你没有，你千万不要去要去追求这一个。那么请你读使徒，请你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读到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读到十一节，
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 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
请注意最后一句话，这些恩赐都是圣灵随圣灵自己的意思分给你的，圣灵没有意思分给你说方言，你要去追求说方言那就错了，那你说的就不是方言了，权柄在圣灵，我们不去追求，圣灵是按他自己的意思，圣灵如果说给了你这个恩赐你不去求你都有这个恩赐啊。我认识很多说方言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不知不觉就说起来了，不需要人给他按手啊，他都不知道我会说方言，而且他说的是有文法的。有一次 有一个弟兄，还有一个姊妹，我们三个人在一起祷告，他们两个都说方言了。在说方言的时候啊，离我们这个住的有几个房间，那里有一个人，那个人是懂八国语言的。他第二天他就告诉我们家里人，他昨天你们家里来了一个法国人，没有啊，他是个中国人啊，是个医生。他说，但是我听到他昨天说法国话的，啊，那个就对了，啊，就是说，圣灵给你你就有，圣灵不给你就没有。所以现在有的教会是要全体都要说方言，那就请我们再读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十二章。请我们从第二十九节读到三十节。
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
你看看保罗就在那里讲，是不是整个全教会都是说方言的？没有啊，岂都是嘛，所以弄得全教会都来讲方言，过个都讲方言，这是绝对的错。这里要小心有邪灵的冒充，好不好？我们也说过，在有的在像印度教里面，他们都有方言的，啊，邪灵有方言的，我们也要注意，好不好？好，这里我们特别说到，不要去追求说方言。所以刚刚我们读的这个十二章的最后一节，要把最大的恩赐给你们。十三章的第一节就讲到爱的问题啊，爱是生命的问题，我们要追求爱是对的，但是不能追求去说方言，去追求圣灵降在我们的身上啊，这个不是圣灵要做的工作。好，那么现在我们还要多说一点，是不是圣灵必须降在我们身上，我们才有能力为神做工？圣经里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圣灵降在我们身上不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预言说方言。但是我们又看使徒行传第七章，这个司提反圣灵没有降在他身上啊，别人要拿石头把他打死，他完全有能力啊，他不怕。那为什么？因为他是满了圣灵啊。所以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五十四节读到六十节，五十四节读到六十节。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司提反咬牙切齿，但司提反反被圣灵充满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拥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司提反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好，你看这里啊，第五十五节怎么讲，司提反被圣灵充满，刚刚我们讲那里应该是司提反满了圣灵，司提反不是在这个时候才满了圣灵。请我们读第六章，第六章我们要从我们从第二节开始读。好，我们读到第六节好不好，第二节到第六节。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好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儿。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斯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菲利、伯罗哥罗、尼加诺、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你看这一个第五节就拣选了斯提凡呢，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原文也是满了圣灵的人，所以他不是在被打的时候才圣灵充满他降在他身上，没有的，他就一直是一个满了圣灵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满了圣灵的人，所以他就有能力。不一定要圣灵降在你的身上你才有能力，你如果满了圣灵，圣灵管理你的灵魂体，管理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你是一个顺灵顺服圣灵的人，你就有能力。那我们再读使徒行传，就是第六章的第八节，第六章第八节，
斯提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
你看这里斯提凡，刚刚我们讲这是满了圣灵，对不对？这里又就说他也满了恩惠和什么和能力。一个满了圣灵的人，他一定是有能力的。你去读使徒行传，保罗的事情，保罗站在公会的面前，他一点不怕的，没有圣灵，没有记载，圣灵就降到他身上给他能力，不需要了，他里头是满了圣灵，满了圣灵人他里头就有能力，圣灵就给他能力。所以今天我们你去传福音也好，你为主耶稣做见证也好，如果你是一个满了圣灵的人，你的思想感情一直是顺服圣灵的人，你的灵魂体是受管理的人，你的工作一定是有能力的，不需要圣灵降一次在你身上，不需要。我们刚刚讲的是教会的初期，那120个人除了斯提凡说到他是满了圣灵，别的人没有讲，没有提到啊，满了圣灵，那120个人啊。所以因此我们要看，为了要他们120个人都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就浇灌在他们身上啊，他们就说起方言来，说起别国的话来。好，这是在五旬节很特殊的教会刚刚建立起来，要为主耶稣做见证，圣灵做了这件事情。我们中文翻译成圣灵充满，那就是如果要讲圣灵充满，就是一次性的充满。如果要说圣灵浇灌，那就的确是圣灵从外面倒在他们身上，倒在他们身上。因此我们现在要在主的面前靠着圣经的真理和弟兄姊妹要交通这个方面的问题。好，我想今天呢，我们主要就是要把这个问题弄清楚啊，一定要弄清楚啊。如果你觉得现在你有什么问题啊，我们现在可以提出来，就是关于啊我们讲的这一方面，因为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好不好？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好，请讲。
您刚才说这个，凡是圣灵充满的人，他都会有能力的吧？
圣灵充满的人，
对，
你不是满了圣灵。
说凡是满了圣灵的人，
好，
就像这个
斯提凡，他是有能力，
他都是有能力的。
对对。
那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就是没有能力的人就没有被圣灵充满呢？
好，那么我们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能力，就是说是什么能力？就是你为主耶稣能够做见证的能力，你不怕，像斯提凡被打他都不怕的，
就是一个满了圣灵的人，他里头一定是满了能力，圣灵的能力在他身上。那么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你如果不是满了圣灵的人，很多时候你会很害怕。为什么基督徒有惧怕呀？为什么基督徒有忧虑呀？这都是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嘛，就是说没有满了圣灵嘛。你有啊，好不好？一件一件事情，如果你是满了圣灵的人，你里头非常清楚啊，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领导你，你清楚啊，因为圣灵会在里面教导你嘛，对不对？满了圣灵也就是圣灵内住，他会在凡事上指教我们，并且会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他会做这个事工作的。所以你不会惧怕，你也不会胆怯，你也不会忧虑，你就回到主的面前去了，那就很清楚。你向主祷告，
那是自己。那像我们要给人家传福音，是不是也要满了圣灵？
好，我们向别人传福音，现在我们或者说为做见证，满了圣灵的人就更好。你没有满了圣灵，你也可以传福音，也可以做见证啊。可以啊，你把你的经历告诉别人啊，啊，这也可以的，啊，不，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满了圣灵的人，那就更好，那有能力了，好吧？那有能力，
那个能力就是更有用
啊。能力的话，就是圣灵和你同工了，圣灵能够感动对别人了，啊。但是我们一个你没有满了圣灵，你也可以传福音，但是你传福音呢？你应该先祷告，求圣灵工作，好不好？好，然后你再去。但是满了圣灵的人的工作和没有满了圣灵的人的工作是两回事情，是完全不同的，效果都是不同的。
弟
兄啊，
在那个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首先耶稣差遣他的门徒出去的时候啊，在第九章差遣他的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门徒的状态就是他是不是有这个满了圣灵的那个状态？
没有，圣灵没有。
然后那个在彼得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就是说的就是说他指着耶稣说他你是耶稣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时候是不是蛮有？
没有，
也没有，
没有。所以主耶稣说这是我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启示你一次，但是你没有满了圣灵。我们看这个彼得，不但是彼得啊，刚刚你说的这个马太福音第九章，你看我们读一点马太福音第十章好不好？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八节读到二十节，十八节到二十节。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
好了，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嘛，啊，带领我说，本来不是我说的。那么彼得他也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看这个彼得的整个的经历，你刚刚说到是十六章神给他启示，一开始他有很大的启示，他能够知道主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但是马上就是在那一章他就失败了，对不对？后来主就说撒旦怎么样，推我后边去了，哦，所以这一种他不是满了圣灵，不是满了圣灵。一个满了圣灵的人，就是你要说这句话，你的思想都是被圣灵管住的，你这个感情都是被圣灵管住的，不是你想随便怎么做。所以这个甘夫人讲言语少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话就是太多了，管不住自己的舌头。一个管不住自己舌头的，你怎么能够管得住自己舌头呢？那就是说你满了圣灵，自然你的舌头就被管住了。有的人他的个性就是少说话，那个不是他能管住自己舌头。 因为他的过性就是这一个过性。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如果神要管住你，圣灵真的是满了圣灵，那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那是生命的长进。神一定与你同在，一定给你能力，不需要外面降一个能力在你身上，不要追求那一个。
就是说以前爱讲话啊，乱讲话啊，那现在就慢慢慢慢已经长进了，就开始就
啊，因为我们一讲话，
嗯，
这个话一讲出来，这个很危险啊。嗯，你看有的弟兄有的姊妹，他不知道讲这个话有什么的后果，他都不知道。到他把这个话讲完了以后，过了一段，发生一个非常对他不利的一个后果，他后悔了。哎呀，当时我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你后悔怎么办呢？那个就是说你没有满了圣灵。满了圣灵的人，当你要说一句话的时候，你里面就有圣灵管住你啊，你就觉得不平安。你刚一有这个思想，你就觉得不能说，想说这句话的思想一来，你觉得不能讲。好，那你就受圣灵的管住了啊！你不讲这个话，不是你是客气礼貌，还不是这一个，不是外面的理由，那是圣灵就管住你。有的时候啊，那个有的人的个性是不想说话，不喜欢说话，但是如果他是满了圣灵的人啊，他不说话还不行，圣灵在那个时候就要催促他说话，你必须要讲啊。这就是我们要追求做一个满了圣灵的人，
就是说他满了圣灵讲出来的话就很有用。
对，圣灵做嘛，圣灵要他讲什么？
我能问你个其他问题
啊，请讲。
耶稣那些门徒是什么时候得救
啊？耶稣是什么时候得救的，好不好？
耶稣的那些门徒
啊，
十一个门
徒。好，那我们读一次圣经好不好？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要读到二十九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那么这里我们看见，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就是什么时候你能够听到主的声音，你成为主的羊了，那就得救了。他的门徒，这是主耶稣讲他的门徒啊。那么这里是说什么？我又赐给他们永生。所以他的门徒什么时候得救，什么时候就有永生了。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得救的？圣经里没有具体的讲，但是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如果他成了主的羊了，那他一定是得救了。
像那个得救和那个约翰福音后面那个你们受圣灵那个好像有一段距离了。
哦，这是两回事情。现在我们要说哈，那这个就要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要从三十七节读到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九节读到三十七节读到三十九节，好不好？找到没有？找到了吧？好。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在高声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好，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还没有钉十字架复活以前，圣灵还没有赐下来。不是圣灵不存在，圣灵存在啊。有的人讲法就是说圣灵没有，这原文的意思是圣灵没有。那个没有的意思不是说圣灵不存在，乃是说圣灵是存在，但是没有进到门徒的里面去，就是门徒没有接受圣灵，主耶稣还没有吹一口气。哎， 要到什么时候呢？要到主耶稣得荣耀，就是主耶稣第四十字架复活了，得荣耀了。好，圣灵就进到主耶稣，就吹了一口气了，门徒就接受圣灵了。所以这里就是用的受圣灵和主耶稣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是同一个字。
那他那个得救和那个圣灵进到里面有一个间隔。
哎，对了，你说对了。所以主耶稣他的门徒是主耶稣没有钉十字架以前，圣灵还没有进到门徒里面，是要主耶稣复活以后圣灵才进去。但是他的门徒一定得到永生了。刚刚说就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又赐给他们永生。所以彼得也好，雅各也好，约翰他们一定是有永生的。但是圣灵还没有进去，圣灵要什么时候？要做主耶稣复活那天晚上他们就受圣灵了。那么圣灵做不做工啊？圣灵要做工。你像彼得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他说主耶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基督，他就说这是我的父启示你的，那就是圣灵的工作，好不好？
那是不是相当于那个时候就是在耶稣复活以前那个时候那个门徒那个状况，就是像旧约的情况下圣灵
还可以
做工，但是跟住在里
面。对，圣灵是做工。但是有一点，主耶稣又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记不记得？所以主耶稣的话就给他们灵，就把圣灵赐给他们，是主耶稣的话带领他们。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工作的33年半，是主耶稣带领他们，使他们和也有圣灵在他们工作，但是不是住在里面啊，这是两回事情。但是生命到他们里面了，永生有了。
那就住在里面只发生在新约时代。
对对，是发生住圣灵住在里面只是新约时代，这是对的。旧约没有，旧约不住在人的里面。你看你读旧约，你看这个以利亚，就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啊，神的灵。摩西也是啊，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好不好？不是有70个人吗？哎，也是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旧约神的灵不住在人的里面。所以下一次我们专门要说圣灵的问题，可能要有几次来讲，就是三一神的第三个位格圣灵啊，要讲的，请讲。
所以表面中这样意思说，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跟耶利米书，他们在做所启示的是要赐下一个新的心、新的灵，那只是一个启示，但那是要给那个以色列百姓一个安慰，还没有真的在新约，
没有，
他刻在新版上，它只是一个应许而已。
对对。
还没有实现，
旧约还没有实现，到新约实现了，所以希伯来书就讲了，他就实现了。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心灵和我的灵是两回事情。我的灵是指到神的灵，心灵就是说他的原来这个人的灵因为有圣灵进来更新了，就更新了。所以我们现在里面有两个灵啊，一个灵是你人自己的灵，你的灵魂体的灵，那个灵要被圣灵更新。但是你在信主耶稣的时候就接受了圣灵，圣灵就住进来了啊，住进来了，圣灵就在里面对我们更新我们，好不好？
这么这样讲就是说神早知道人不能靠律法成圣，所以他赐下圣灵保卫出来，让我们可以 enable us 可以成为一个圣洁的跟随他们。
对对，
这个就是新约所谓的满的圣灵
在里面。对，那是新约，旧约没有。
新旧的新。
新旧的新。好，请讲。
那既然圣灵有能力使我们被更新，那么当我们去追求满了圣灵的时候，那实际上就是等于使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这时候就已经得到能力了，那么就不需要有一种追求破碎自我，不需要追求生活上的一些经历，比如说困苦，比如说老我的对付。
现在我们要讲哈， 圣灵，我受圣灵了，圣灵就住进来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就满了圣灵了，要请你注意。不过圣灵住进来了，你住进来以后，你这个人还有肉体吧，你还有罪性吧，圣灵在凡事上指教你，你不一定听啊，你可以拒绝圣灵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对不对？你可以消灭圣灵的感动。好，那么因此圣灵就在我里面工作，就是两个方面了、一个圣灵是积极的更新我，提醒我；第二个，你顺不顺服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因此在我里面就有一个征战了，那就是圣灵和肉体怎么样在打，在打，在打，怎么办呢？那么罗马书第八章就是告诉我们啊，或者我们把罗马书第八章 读一读好不好。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五节到第六节。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我们说过体贴这个字是思想，所以圣灵的确住在我里面了，圣灵也教导我了，那我思想圣灵的事呢，还是思想肉体的事？这是每个基督徒不同的。所以圣灵住进来了，我受了圣灵，不等于说我就满了圣灵。我怎么才叫满了圣灵？那就是我天天要思念圣灵的事情，不思念肉体的事情。如果我天天思念肉体的事情，那你是属肉体的，你不是属灵的。因此基督徒要分成两种基督徒，一种叫做属灵的基督徒，一种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或者叫做属魂的基督徒。那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要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
好了，保罗在这里把基督徒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属肉体的基督徒，一个叫做属灵的基督徒。我们相信属灵的基督徒，那就是要追求满了圣灵的基督徒，因为他不体贴肉体嘛，不思念肉体。那么保罗在第二章里面说到的第三章里面说到的属肉体的基督徒和属灵的基督徒，在第二章里面他把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又叫做属魂的基督徒啊。你看我们读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三节开始读，读到十四节，读到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
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儿。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儿，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十四节那个属血气的人就是属魂的人，好不好？因此我们知道基督徒你得救了，你有了永生了，你也有圣灵内住了，受了圣灵了，但是你不一定是体贴圣灵的人，很多时候你是体贴肉体的人。所以你一体贴肉体，这里头必然就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圣灵和我的肉体要相争。 圣灵跟肉体相争的时候，你是站在哪一边，这是最重要。你如果是站在圣灵这一边，你就愿意对付自己的肉体，对付自己的肉体，把我思想里面思念肉体的这些东西我把它除掉，你愿意对付啊，你愿意对付肉体的人，你当然就是顺服圣灵的人。好，这里就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的基督徒可能快一点，有的基督徒可能慢一点，有的基督徒可能这一生都走不上去，都走不上去。所以我们星期四在读约书亚记，你看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就是体贴肉体吧，最后都倒在旷野了，只有两个人，一个约书亚，一个加勒，能够进迦南，能够过约旦河，那些都不能进去。所以如果从这里来看，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属肉体的基督徒，虽然你也聚会，你也读圣经，你也祷告，你也侍奉神，你也传福音，但是你里面好多时候是顺服圣灵，体贴圣灵。就像哥罗西书第三章那里讲，思念天上的事，不是思念地上的事。那从我们每个基督徒来看，每天早晨你睡在床上睡醒了，眼睛一睁开，你的思想一开始想什么？天上的事呢，还是地上的事？你自己都可以衡量，好不好？好，这个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属灵的经历啊，长进的属灵的经历。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只有一个全心顺服圣灵的人啊，一个爱主的人，愿意对付肉体的人，你能够成为一个满了圣灵的人，好吧？满了圣灵的人一定是有能力的，一定是有能力，他不需要外面加一个能力在他身上，圣灵就会告诉他，指教他，你该怎么讲，你该怎么做，遇见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圣灵会带领他，好不好？我们就在这里追求圣灵，如果带领你，圣灵一定给你能力。
就是说受圣灵还有内住还有满了圣灵的，这是因为生命的问题，就是要长进哦。啊，那充满圣灵就是说只有一次，
一次，
那不要去求，
降在你的身上，好不好？那是一次性。你看那一百二十个人就是五旬节就讲语言，讲方言，讲完了就过了，好不好？好。
那两弟兄有一个情况哈，那群里面有弟兄问说，如果因为宝宝不是常常提到说我们有罪性嘛哈，然后因为我们都做不到哈，做不到就是靠神的恩典。那有弟兄姐妹说，因为神又给我们自由意志嘛，所以我们因为自由意志做决定，受到付那个代价。那从不管是自由意志这个立场来解释说我们做不到，还是说因为我们本来就在这两个律里面在挣扎，因为你没有顺服的结果就是这样。
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因为前几天有个弟兄问了哈，说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所以因为神给我们这个自由意志，所以我们去决定说要不要顺服，或是顺服，是因为有这个自由意志。那我不晓得他这样解释。
不错，刚刚我们讲的顺服，我们读的罗马书。十五章是外邦人都顺服，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的自由意志能够顺服神，那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我里面引导我，圣灵给我感动，圣灵给我启示和光照，我就觉得我要顺服神。这是圣灵的工作，能够顺服，不是我自己能够顺服。能够一个人的自由意志，你是很不容易放下的，总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办。你能够放下自由意志，这是感谢赞美主，这是圣灵工作。圣灵一光照，圣灵一感动，圣灵一做工，你自己就愿意顺服下来，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也在我们环境上安排，有的人你不愿意放下自由意志吗？好，圣灵给你环境上安排，安排这个环境，安排到那个时候你不放下都不行了，因为这个环境来了，你看你非顺服不可了，好不好？神有办法，但是你要一定有一个心愿，要在神面前有一次祷告，神啊，我 照我的自由意志，照我的能力，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做，我求你怜悯我。但在一个关键的时候，我要体贴肉体的时候，主你就管住我的肉体，管住我的自由意志。你如果有一个在神的面前有这么一个心愿，有这么一个祷告，神会做，神会做啊，圣灵一定会带领你进到这个属灵的道路里面去。好，那么我们就请余弟兄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耶稣，我们感谢上帝，是吧？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所做的功课，
是
吧？我们在确信的主那一天，我们每个人都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是吧？但是我们的自己的自由意志太强了，有时候我们不受圣灵的管教，
是
吧？我们但愿每个人我们都能够受到满的圣灵的管理，是我们在思想感情意志方面都受到圣灵的管理，我们顺服圣灵，做一个讨主喜悦的人，是吧？我们不能，但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能做到，
是
吧？我们现在要回到家中，一切都仰望主的带领，是我们活出主的圣性情，是吧？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门。
Thank you.